在上一期的节目中，我为大家分享了宣教士贾爱梅的出生以及蒙召的经历。时间来到1893年，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祖国开展宣教事工。他会一帆风顺吗？继续为大家分享基督里的女人贾爱梅的传奇人生。1893年3月3日，他终于登上了开往日本松江的船，展开他的宣教生涯。船在海上遇见大风暴，艾梅惊起，我怎么都不觉得害怕。他里面有着完全的安息。在船上，艾梅和船长的谈话使船长恢复了信仰，并将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船长说，你不只是活在你的信仰中，我还看见基督在你里面。4月25号，艾梅抵达日本。很快，他从接待的传教士家中搬出去，到了日本民众的住宅区，以便工作。同年夏天，邻居中有一个人听说是被六个狐狸精附身，严重到已经快要死亡了。艾梅请他的翻译带他去，坚持之下，家人同意让他们仪式。老人被绑在木头上，神的话临到了艾梅，奉我的名赶鬼，这话像刻在石头上一样。但是艾梅却觉得没有这个能力，他要翻译传译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赶出这狐狸的灵。一经宣告，老人就开始扭动，并且开始愤怒、诅咒和尖叫，挣扎着要摆脱捆绑。他的家人吓坏了，连忙把他们送出去。艾梅觉得屈辱，他做了什么？他羞辱了他的救主吗？但是突然间，他勇气倍增，平静地向那个人的妻子说，我们回家去，向我们的主耶稣祷告，相信神，我们的神一定会胜利的。那狐狸的邪灵离开以后，请通知我们。过了一个钟头，有个男人脸上带着大大的笑容来了，他说，老人好了，狐狸的灵已经走了。哈利路亚。当他们再去拜访的时候，老人完全平静下来了，还送给艾梅一把石榴花。因着在家乡的经历，艾梅决定接触本地的工厂女工。她走在贫民区中，邀请女工们来参加聚会。她们辛苦工作，从清晨5点要工作到黄昏6点，每10天才能够休息1天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竟然一下子来了80位女工。她们非常饥渴的要明白真理，艾梅给了他们基督。8月份，艾梅上山参加了一个宣教士奉献委身圣职的聚会，她需要这样的聚会。曾经有不止一个男士向她表白爱慕，但她并没有觉得需要一个丈夫。在山上，她藏进一个洞内祷告了许多个钟头。撒旦一直在耳语，现在还好，将来怎么办？你会觉得很寂寞。艾梅转向神呼求，主啊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要如何走向终点？神说，没有一个信我的会被撇弃，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 新奉献过的艾梅决心要传福音，他的饮食与衣着都日本化，并和他的翻译挨家挨户地去敲门。有一次，一个佛教徒问他，你如何让我们看见你住在基督里？这是一个挑战。艾梅变得越来越认同而像一个日本人了。他坐三等车旅行，住他们的旅社，睡大桶铺，这些生活形态使他放弃了许多隐私。每一次出门，他都热切地祷告神来指引他。11月份，他决定去拜访附近山区的村庄。第一次探险，他使一个丝织女工信了主。12月份，艾梅又多拯救了两个人。两周以后，有4个人信主。1894年1月去山上，艾梅一次就使8个人信了主。到此时，三牧所有的宣教士都和他一起祷告。很明显的，他每去一次山村，信主的人就成倍的增加。这奇迹似的扩展很快也终止了，因为艾梅得了一种剧烈的头疼症，躺在床上一星期之久，有时眼睛也看不见。听说这病名叫日本头，唯一治愈的方法就是离开日本，但艾梅不打算放弃。5月，艾梅听说另一个城市的宣教士病了，需要帮助，他立刻坐船赶去帮忙。抵达以后，艾梅也病倒了，发现在他的周围是毛巾，是悲悯的脸，是模糊的意识。这终止了他在日本的服侍，回到三木，他准备去中国。离开以前，他参加了几个因他信主的人的水洗礼。当时他仍有愈烈的头痛，因为身体不羁需要长时间的休息。于是在日本侍奉了一年多的艾梅被迫暂时离开日本，到中国休养。在日本期间，他真实地接触到诸如语言的障碍、食物、衣服、异教徒对福音冷淡的反应、孤单感等等的挑战。艾梅从同工和自己身上首次觉察到，宣教士不会因为离开原来的地方就变成圣人，他们与一般人一样，有着人一切的软弱和限制。1894年7月，艾梅在中国上海内地会的总部休息了一个星期，身体健康好转了一点。眼见差会的同工们忙碌的侍奉，自己却终日无所事事。于是他在神面前寻求侍奉的出路。他感到神呼召他到西兰去，立刻就踏上了开往西兰的船只。连差他出去的开禧大会，他也没有去知会一声。1894年8月17日，他抵达了西兰首府可伦坡，做短暂的停留。艾梅这个仓促的行动，使得在英国的亲人大为担忧。威尔逊先生立刻发电报去查询，问他是否离开了日本的工厂，改投了别的差会，又问他为何有此行动，事前不知会差他出去的开禧大会。艾梅至此才醒悟到自己行动鲁莽，大大的伤害了爱他之人的心。其实他是单纯的以为，既然是神的旨意带领他前往西兰， 必定会叫所有的人都明白。医生认为艾梅的健康情况不允许再回到日本去，于是他安心地留在西兰侍奉。过了不久，接到威尔逊先生中风的消息，他立刻赶回英伦。威尔逊先生非常高兴艾梅的回来，身体也迅速的痊愈，但是艾梅只在英国逗留了10个月。这年冬天，艾梅也在沉思自己的前途。在日本的失败，由于两大缺失，不够健康的身体和不能说当地的语言。但是在可伦坡的短暂停留给了他新的希望。一封从印度班加罗省的来信使他的心再次激起波澜。他有强烈的感动去印度，而艾梅的母亲、家人和威尔逊先生似乎都比较能够接受艾梅前往印度的事。所以虽然没有明显的护照，他仍然决定前往。1895年的5月，艾梅在伦敦英国国教的宣教会有一次面试。7月份，他们通知他差配艾梅为驻印度班加罗省的宣教士。10月，艾梅再次踏上了征途，展开他在印度55年的宣教生涯，从此再没有回过家去。艾梅到印度宣教，他先到了印度南边的班加罗尔，这里的气候较好，但是学习泰米尔语很艰难，他每天要花6个小时的时间学习当地的语言。目睹其他的宣教士不善用时间去传福音，反而浪费时间去做一些在他眼中看为是无关重要的事，令他感到很不是味儿。艾梅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，尽量找机会与当地人融合，使他在当地的宣教士同工中间如同鹤立鸡群，显得格格不入。没多久，他认识了另一位宣教士霍加威廉，他是一位信仰保守、生活严谨、着重传道的宣教士。他成立了2一队巡回布道，决心为主抢救异教徒的灵魂。他邀请艾梅加入，艾梅欣然应允。印度之母。1897年7月，一向独立的艾梅组建了一个妇女福音团队。1898年，30岁的艾梅有了3个全身奉献的姊妹，其中一个名叫邦纳美，是一位基督徒的媳妇儿，也是一个年轻的寡母。他们的服侍并未要求报酬，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工作者，当地人称他们为新团。在宾拿维里这个地方，他们经常要在100度的高温气候下传福音，在路途中常常住宿在野外。露营是宜人的，只是要注意毒蛇和蝎子等等。新团的姊妹们也除下了他们佩戴的所有首饰。在印度社会中，这些首饰象征着他们的丈夫或者父亲、他们的财富以及地位，这种牺牲几乎是不可置信的。神拣选何等圣洁的妇女来参与艾梅的工作，大部分的印度人反而更尊敬他们，因为他们尊重圣洁。这事传开以后，连小偷也知道他们一无所有了，这是真神保护的手。 1898年初，一个16岁的女孩子在宾拿维里屋外呼救。她从未见过艾美，但上过附近的教会学校，读了圣经而成为一个信徒。在印度，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容于家人。这女孩的亲族包围房子，要求把她交还。艾梅及她的辅导华克勒先生拒绝了，并愿意提供庇护。下一步，华克勒先生寻求正式的法律途径。非常幸运，这女孩达到了法定成年年龄16岁，可以合法独立了。这女孩被一个基督徒诗人命名为胜利之珠，但愤愤的亲人们却放火烧了这女孩去的教会学校。同一年，另一个女孩也来寻求庇护，于是艾梅和华克勒先生的家人再次挺住。面对那女孩家族的抗议风暴，她成了生命之珠。1899年，有些人信主了，包括男人及男孩子们受了水礼。大部分的女孩被送往另一个地方的教会学校，有20公里远的距离，足以挡住那些要报复的亲人们了。那时，写作的推动力使得艾梅记录下这些事迹，写成手稿，但出版社却要求她修改一些结局。他就把稿件置之一边了。真正的试验来了。艾梅看着这位小女孩问她：“你几岁？”她回答说：“11岁。”由于年纪太小，艾梅不能收留她，但是她告诉她可以来上课。艾狐狸就来上课了。听说她的父亲在亲人当中承受了极大的压力，要阻止艾狐狸，但他尽量忍耐，特别是艾狐狸的堂兄，因为也要来上课并信耶稣，就被绑在阁楼上受折磨。艾梅曾听见艾狐狸这样向神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不要使我回到黑暗，求你让我活在光中。”艾梅也认真地为他祷告。有一天，艾狐狸的父亲很沮丧地来了，告诉说他的女儿以后不可以再来。艾狐狸要被拉回黑暗吗？不。当这父亲伸手去抓他的时候，他的手臂突然无力地垂下来。怎么了？他叫道，我的手臂好像麻痹了。艾梅告诉他，这是上帝已经拣选这孩子归给他自己。艾狐狸从此可以留下来与艾梅同住。华克勒先生被邀去帮助在杜尼法的多纳男子神学院。多纳是在低地的一个乡村，远离大陆和铁道。艾梅、新团、艾狐狸都随着华克勒先生一家搬过去了。那里有一所1824年建的教堂，从多纳、艾梅及新团可向散居在附近许多小村落的人传福音。大部分的村落都在步行两小时的范围之内。1901年初，在多纳，五个来自宾纳维里的男孩受了水礼，其中有一个是艾狐狸的亲戚。但在一个星期中，这五个男孩都生了致命的疾病，两个死亡，艾狐狸的亲戚也是其中之一。1901年3月，离开一年以后，艾梅和华克勒先生再访宾纳维里。一天，一个信主的妇女带着一个7岁的女孩来，手上有被烧伤的疤，只因她自庙中逃跑。宾纳的命运是要被训练歌唱舞蹈， 以娱乐他们的假神，继而娱乐那些支持庙里的男人，成为庙妓。可怜的宾娜逃回家中投奔母亲，却被推出来交给那些追捕的人。艾梅知道这次他们没有法律的保护，因为宾娜太小了。当追捕者一群老庙妓聚集而来，反而是宾娜挺身而出，她喊着说，我不跟他们去。这群人消散了。艾梅发现印度人迫切地要遮掩他们的邪恶，所以不可能会诉诸当局。艾梅就带着宾娜回去多纳，同时艾狐狸和他曾经被绑在阁楼上的堂兄达森一起受了水礼，也一起去了多纳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贾艾梅的福音事工发生了转变，这是他始料未及的，但神始终和他同在，并且引导着他前进的每一步。接下来会发生一件重大的事，使他进退两难。究竟是什么事呢？期待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，下期再见。